今天是2025年7月26日，星期六。啊，现在呢开始一期直播。我们这边的时间现在是早上6:45，还不到7点钟，很早啊。因为换了地方之后呢，这个睡觉啊，不像在自己住的地方啊那么熟悉，哎。所以啊，起来的一般都比较早。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招待所比较简陋，这是它的小小的一个后院啊，就在这个后院吧，因陋就简，咱们就直播一期非会员节目。今天这期非会员节目啊，讲的是专制的大刀啊，往往首先从它的核心圈砍起。这个话题呢，要引入一个小小的核定本，就是核心。说实话啊，一说史呢，有些人恐怕是马上就感到索然无味啊，觉得不如讲这个时政过瘾啊，当然可能也不如讲这个党史过瘾。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有很多事情啊，要是从历史上边找原因啊，都能够发现很多线索。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期线索呀，就是来讲一讲专制啊，这个大为什么我们说它首先是砍向这个核心圈。哎，这里边呢，咱们看一件事儿，就是明朝和清朝这两个迎接他行将覆灭的命运的时候，他们这两个王朝的核心圈，他们各自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看这个明朝啊，有这个详细的资料和数据显示，大明王朝快要完蛋的时候，有很多宗室贵族纷纷献出生啊。初步统计呢，一次就有34名亲王、郡王啊、奉国将军、镇国将军殉难，或者说叫殉节。哎，可是你反过来看大清朝，他在有哪一个宗室觉罗啊跳出来把自己这条命交给这条啊大清王朝快死的鱼啊，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反而呢，一个个改头换面、改名换姓啊，夹着包都跑到租界里去了。这带头的莫过于铁帽子王啊、庆亲王，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些点点滴滴和片段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王朝在迎接他最后命运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最重要的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的时候，也是最能够这个王朝本质的东西的时候啊，他的核心层或者说核心圈就把他的面目暴露出来了。当然有的朋友你啊可能会说啊，那各自啊他这个最后啊命运不完全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清朝他是和平交接，哎，跟明朝的那种天翻地覆、啊、不完全可以等量齐观，这个是一个原因啊。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仔细分析来啊，明朝封王这个标准啊非常的宽泛，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宗。你看从这个老祖宗朱元璋算起就属于这个类型，只要是他生的儿子都王，而且都封成亲王，就是俗称的一字并肩王。哎，封王还在其次，关键是这些王爷们都是世袭罔替。哎，他们大家知道啊，那是没有耻冲的啊，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因为他们是 金枝玉叶啊，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就这一点来讲，大清王朝要比明王朝讲究的多。别看都是努尔哈赤的儿子，都是皇太极的儿子，可是啊，能够封亲王的，别说封亲王啊，就是封个君王，封个多罗贝勒，甚至固山贝子。明朝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个王爵啊一分为四，哎，可以说是亘古少见。这四等王爷当中，努尔哈赤的亲儿子，皇太极亲儿子，不是说人人有份儿。你们要靠自己去卖命，去争取，打得好，哎，就可以给你封王；仗打得不好，那你就能。你就只能当个寄生虫，在这方面啊非常严格。你看咱们聊一下清朝，截止到大清雍正年间，一共只有九位铁帽子王，对不对？其中第九位呢是追封十三帝爱新觉罗允祥，就是胤祥，为和硕怡亲王，世袭罔替。而在这之前只有八位铁帽子王，这八位铁帽子王的份额非常的紧张啊。太祖努尔哈赤名下他的儿子代善捞到一个和硕礼亲王罔替，对不对？哎，再有呢就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人家多尔衮是有开国之功啊，啊，拿一个铁帽子王不过分。再一个，啊，和硕玉称他为啊开国军功第一王，打下南京城嘛，对不对？那么咱们再看清太宗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皇太极名下封亲王的屈指可数，一个是承泽亲王硕赛，还有一个是襄亲王伯木伯果尔。结果这襄亲王没站住啊，很年轻的时候自己就抹了脖子。唯一一个世袭罔替的，从这个皇太极不能说唯一，叫唯二吧，两位，一个是长子肃亲王豪格，一个就是这个和硕承泽亲王硕赛。你看太祖太宗啊在关外打下一片基业，而皇太极也只不过有两个儿子能够得蒙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的资格。在这方面说实话，明王朝啊真的是拍马都比不上，对不对？那么看啊，具体分析起来，像他这个爵位啊，不是说啊完全靠军功挣来的，他实际上是他哥哥啊给他走的后门。他哥哥就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哎，福临呢为了壮大自己这一支儿，把这两个弟弟，刚才我提到的伯木伯果尔和这个硕赛，这两人都封成亲王。尤其这个硕赛后来还捞了一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真正靠军功挣来这份荣耀的只有老大肃亲王豪格。那么咱们再往下看啊，八个铁帽子王嘛，还有一个是和硕正亲王济尔哈朗，这个也能理解，因为当初女真人起家的时候，努尔哈赤家族里边能够与努尔哈赤并肩的是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而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的儿子，他上边还有个哥哥，就是阿贝勒阿敏，那是当年四大贝勒之一啊，四大顶尖长辈啊，哎，所以济尔哈朗人家拿这个正亲王铁帽子王一点都不羞愧，这是应该应分的。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这个规矩，努尔哈赤要是死了的话， 他这个爵位是要由他弟弟舒尔哈齐来承袭的，只不过努尔哈赤翻脸了，哎，把老弟爹给弄死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清朝的铁帽子王不是白给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再说那两位，郡王，多罗克勤郡王世袭，多罗顺承郡王世袭的。这两位王爷啊，是来自于代善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沙哈林，一个是岳托。这两个人更了不得，没有这两个人，清太宗皇太极登不上天聪汗这个宝座。所以人家是左命功臣呐、啊，而且这两个人不论是行政才能还是才能，在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当中那都是顶尖级的。哎，因此咱们看一看啊，这八个铁帽子王哪一个都不逊色。哎，历史是和硕怡亲王胤祥啊，靠着他哥哥雍正皇帝封的这个爵位。但是这个爵啊，就这个胤祥本人的素质来讲啊，也不含糊。哎，可是呢，咱们现在说为什么讲这个专制的大斗，往往首先砍向这个核心圈，他这逻辑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在这个封王严格而言，就是说你看明朝啊，只要你是这个金枝玉叶，哎，他呢就能封你个王爵。哎，可是这个规矩到了大清朝就不存在了，也就是到了大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明王朝的权力更近了一步。能不能为王，能不能封你为铁帽子王，甚至立不立你当接班人，这都是皇帝一念之间。也就是说，这根绳子从大明王朝传到大清王朝啊，越勒越紧。而这种越勒越紧的同时，其实也把人们的这个信念和对个王朝的忠诚度越勒越松了。实际看啊，就这明朝最糟糕的那个末代皇帝，南明的第一个皇帝弘光皇帝，福王朱由崧，他也不是准备要向大清朝投降的。如果不是除了叛徒田雄啊背着他向这个清朝啊去这个投降的话，他是不会投降的。然而你看这清王朝后期，他的这个核心圈里啊，要是能够投降保命的话，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会投降。所以你看里边有一个背反的逻辑，你对下边人什么态度，下边人对你就什么态度，对不对？以前这个不是有那句话吗，嗯，作为君王，哎，你要对臣子像草那样，那么臣子对君王就像寇仇一样，哎，嫉恶如仇啊。所以这个逻辑在这里呢就体现得尤为充分。哎呀，这会儿下雨了啊，就先说这儿了。哎，回头找机会再聊，再见。